吃素放生，改往修来，于海口放生开示。2011年1月31日上午，今天大家集聚在这里念经，为这么多众生做加持，送他们回归自然，非常有意义。对每一个人来讲，做善事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需要善良、包容、和谐。对修行人来讲，也长养自己的菩提心。因生活习惯不同，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气，尤其是生长在海边的人，喜欢吃海里的动物，造了很多业。以后大家要尽量不杀害生命，还要放生吃素。如果实在没办法做到完全吃素，也要尽量少吃一些肉。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吃素增长慈悲心和菩提心，若吃肉食则毁坏慈悲菩提心。大般涅槃经中云，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弥勒菩萨的传记和经典中说，为什么弥勒菩萨叫慈氏呢？就是因为他从初发心开始到成佛之间一直断绝肉食。目前世界上全球暖化的问题日益严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说，与运输业相比，畜牧业产出的温室气体更多。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帕卓里博士曾说，不吃肉，骑自行车，少消费，就可以协助遏制全球暖化。我觉得这是非常精辟的语言，大家应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地球，乃至一切生命。若只是以自私自利的心来维护自己，那既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教义，也不符合如今提倡的和谐理念。所以希望大家以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功德，以放生护法等善法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以付出一切的勇猛心来护持弘扬佛法。因为只有佛法才能对众生世界带来真实的利益。接下来我们就用大悲菩提心和忏悔心来念诵放生仪轨，因为这些众生以恶业感得了恶趣的果报，很可怜，我们也造过堕入恶趣的杀生等罪业。护持正法于厦门开示，2011年2月3日晚。大悲摄受俱征浊世刹，而后发下500广大愿，暂如白莲闻名不退转，恭敬顶礼本师大悲尊。自大圣境五台山，文殊加持入心间，祈祷尽美彭错足，正悟一传求加持。各位法师，各位佛友，新年快乐。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兔年第一天，大家一起集聚在美丽的厦门岛上，我个人而言很开心。8年前我在厦门待过半年时间，在印象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幕。当时完成了释迦牟尼佛广传这本近40万字巨著的翻译，旅途脚印和藏密问答录的前面部分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从我一生的经历来讲，有很美好的回忆。刚才得知大家在护持正法方面有一些疑问，我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今天跟法师、知识分子、居士进行交流探讨的主题，即讲一讲护持正法。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护持正法，利用这个时间，我叙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什么是正法？世亲论师说过，佛法有教法和正法两种。所谓教法，就是3藏12部；所谓正法，就是心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佛陀所讲的慈悲与智慧。实际上，这两者 就是佛教的精华，对人类乃至所有众生来讲，就像如意宝一样珍贵。二，护持正法的人，作为发过菩提心的大乘佛教徒来讲，都应以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护持正法。佛陀在《佛林涅槃记法注经》中讲过，我涅槃一千年后，佛教会受到各种染污，佛弟子中有很多人不如理如法行持佛法，后来受到人们诽谤不恭敬，导致正法衰微，之后会出现许多比丘比丘尼等如理如实地宣说佛教的真理，使佛教再度兴盛，还有很多国王大臣居士等护持佛法，这些护持佛法的菩萨前世与佛教有缘，以愿力生于此时而利益无量众生。拿如今汉地来讲，不仅很多寺院的出家人对护持佛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居士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座的各位一定要了知，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对人类乃至所有众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护持。比如有100个人，每人手里都持着一盏灯，那所在地方的黑暗就容易被遣除。如果只有1个人拿灯，那想照亮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大家千万不能想，护持佛法是出家人的事情，或某某大德的事情，或某某有能力、有钱财、有智慧、有势力的居士的事情，而要明白这是每位佛弟子应有的责任。三，护持正法的方法。一，愿立则行有所依。要护持佛法，首先要发愿。为什么要这样发愿呢？因为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或者说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获得人身都不容易。如果我们没有以这个人身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没办法面对生老病死苦。其实这样发愿在很多经典中都找得到依据，如《华严经》第18卷云，佛子菩萨有10种清净愿，何等为10？一愿成熟众生，无有疲倦；二愿具行众善，净诸世界；三愿成事如来，长生尊重；四愿护持正法，不惜屈命。《大宝积经》里面也讲，尔时圣曼夫人复于佛前发3宏愿，以慈愿力利益无边诸有情类。第一愿者，以我善根于一切生得正法智；第二愿者，若我所生得正智已，为诸众生演说无倦；第三愿者，我为摄受护持正法，于所生身不惜屈命。当时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及其赞叹圣曼夫人这3个大愿，说恒河沙数的愿都包括在这3个愿当中。在座的各位都清楚，菩萨10万大愿可以包括在普贤10大愿当中，普贤10大愿或普贤行愿品归纳起来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所以发护持正法的愿有非常大的功德和利益。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也讲，善男子有4种法，是菩萨道，若能修行，速当得至菩提道场。云何为4？一者，于菩提心永不退失；二者，于诸众生常无弃舍；三者，一切善根求无厌足；四者，护持正法起大精进。大般若经云，天王当知，诸欲供养佛世尊者，当修3法：一者，发菩提心；二者，护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天王当知。若能修学此3法者，乃得名为真供养佛。假使如来一劫住世，说此供养所获功德亦不能尽。在座的人都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最应该做哪些善事一定要清楚， 就像医治善知识，先要知道哪一位上师是具有法相的人一样，否则来了一位上师就去拜，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后悔。在做善法方面也是一样，不能什么行为都去做。现在藏传佛教在汉地很兴盛，若别人说某种行为很殊胜，就不依次第不分境界的随便做也是不行的。比如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些瑜伽士或成就者拿着金刚诀降魔，很多汉地的居士也特别喜欢。我看到很多居士的照片，手中拿着金刚诀，张牙舞爪，獠牙毕露，虽然装一装愤怒相也未尝不可，也可以金刚诀来保护自己的修行境界，但没有成就金刚诀时是不能随便行持降伏事业的。又比如藏地的天藏师喜欢在人的天灵盖中做会功，自己也以好奇心马上拿一个天灵盖来做会功。当然个别密宗行为做也可以，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要发菩提心，如教修行，尤其应把佛法当作自己的生命来护持。二，行力则愿有所成。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法护等翻译的《佛说海义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里面讲了很多护持佛法的方法。比如从了义的角度来讲，佛法是无为法，如果有人把这种无为法的境界造成通俗易懂的文字，或给别人宣讲，这也是护持佛法。或自己在明白佛教的甚深教义后安住在这样的境界中，这也是护持佛法。或为了听法说法的因缘，行于一步乃至心于呼吸间专注佛法的教义，这也是护持佛法。当看到这些文字时，我心里非常激动，也有一种安慰感，自己虽然修行不好，但也算护持佛法。因为无论时间长短，还是经常思维佛法的意义，有个别佛友经常很苦恼，我烦恼分别念特别严重，心一直不堪能。其实作为凡夫人，修行不好是正常的，但我们至少能在半个小时、十分钟、一分钟当中专注修行，这也是护持佛法。因为佛在经中并没有说护持佛法一定要像以前的禅师一样在几个小时当中专注。另外很多居士佛友为了听闻佛法也在下功夫做事情，这也是护持佛法。四，护持正法的功德。一，依经典而宣说。佛说海义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中云，诸佛正法护持者，若广称赞彼功德，正使祝寿一劫中，亦不能说其边际。意思是说，护持正法者的功德，即使以佛陀的智慧在一劫中宣扬称赞，也无法说其边际。因此今天我给大家提一条建议，希望每个人都在心中发愿，在有生之年当中多多少少都要护持佛法如意宝。人的能力虽然有大小，但都要有这一份心。如果我们能让身边的一个人皈依佛门，或以劝说的方式让其善心不退失，也有不可估量的功德。佛教特别深奥，若没有善知识的开导讲授，包括修行人在内，也不可能知道哪个地方最重要。华严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拿这个大厅来说，若没有灯谁都看不见。同样的道理，佛法的深广意义没有上师的讲解开导，光凭世间的聪明才智或依靠自己的知识完全想明白也相当困难。现在网上或书本当中，很多人只看了一两部经典，根本不知道了义、不了义、秘密、意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诽谤佛教的教理。其原因就是没有依止善知识系统文思修行。因此 护持佛法有非常大的功德。二，不可忽略的时代意义。现在汉地人口不下百万的城市非常多，可是大多数人只知道拼命挣钱享受生活，有些人以前世的福德极生当中有吃有穿，各方面都过得比较快乐，有些人因前世没有造福德，连生活都难以保证。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要面对极其恐怖的死亡和身心的烦恼，而这唯有佛法的甘露妙药能救护。如果一个城市有几百个人懂得佛法或有佛法的境界，整个社会就会增加善的气氛，渐渐邪见和邪行就会越来越少，世界就会变得和谐。从物质发展上看，当今社会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对人类是好是坏很难说。如果人们心里的道德、信仰、取舍因果的正见越来越淡化，那就需要再三反思，社会到底是向前进步了，还是向后倒退了？现在，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平时，街上始终有五花八门的产品，可是交流内在的大悲心和大智慧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但最困惑人类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的心被无明烦恼笼罩，心里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焦虑。表面上看来，有钱的人特别幸福，没钱的人很痛苦。但实际上，如果不通达真理，无论有钱、没钱，都有非常大的压力、担忧。如果心里有宁静、宽恕、宽容、大悲、大爱、正悟等境界，即使沦落为乞丐，过的生活也极其快乐。所以，我个人认为，如今人类最需要的就是佛教的精神。不说佛教广大无边的高层次境界和浩如烟海的经论教典，只是其中一点一滴，比如以人规教育树立高尚的人格，拥有少分知足少欲、看破放下的智慧，也能使疯狂向前奔跑的人类生活变得缓慢，人们也会因此获得放松和喜悦。按佛教来讲，生活过于奢侈是没有必要的，但现在社会的人偏偏要买很多套高档的房子，很多辆豪华的轿车，其实这些也享受不了，因为人只有一个身体，五根感官的功能也仅此而已。所以大家的生活最好用佛教观来摄持，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因为包括当前很多人的焦虑、痛苦以及不平衡、不快乐的心态在内的整个三界轮回的痛苦，都是没有佛法的智慧导致的。因此，护持正法有非常大的功德。五，普劝护持正法。据《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中讲，以前金刚手菩萨变成叫地寿的人，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变成叫会上的人，他们在同一佛前受持教法后，共同护持教法。经中还讲，金刚手菩萨、阿难尊者等都在释迦牟尼佛前发愿护持正法。所以，在座的道友，在短暂的人生中，一定要发愿利益众生，护持正法。现在发心人员很难找，好像大家根本不知道护持正法的功德一样。其实护持道场和护持正法的功德跟发菩提心没有差别。当然，这也是我建议各个地方建立一些小道场作为文思修行的场所的原因。其实寺院没有文思修行也不叫真正的道场，因为金碧辉煌的佛殿也不一定是佛法存在的地方。刚才也讲了，所谓佛法指教正二法，现在藏汉两地有些法师一辈子都忙于建筑，当然我们也赞叹这是有功德的，但光建一个庄严的寺院，里面没有文思修行，也不一定是教法正法的道场。如果一个居士的家里 每天都共同学习，这就是佛法的道场。听说有些居士家天天都在共修，我很高兴，因为花好几十万块钱买房子，光是用在生活上还是有点可惜。当然，人的价值观不同，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但从长远来看，做弘扬佛法的道场功德最大。因为任何一位佛教徒通过文思以后，都会明白以前非常盲目。比如回顾自己的经历时，会认为我以前提出的问题很可笑，当时的所作所为太天真、太幼稚了等等。这说明通过文思懂得了佛教的教义，但要真正通达佛教的教义，需要佛友从各方面进行帮助。否则，虽然刚开始会学习，中间遇到一些违缘，就会半途而废。以前有些道友听我讲课，到中间就掉队了，一直找不到。尤其在大城市里面，茫茫人海当中，要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虽然我想帮助他们，也只有徒增苦恼。因此，不管是自学还是共修，大家一定要不断精进，否则佛教方面的思想就会停止。为什么今天我要讲护持正法呢？因为许多人在这方面有兴趣，可能有人会想，自己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会不会有功德，会不会有不良之处？其实，只要我们心好，即使行为有些不恰当，也不要紧。若心想着佛法、众生，依靠这种行为就能获得极大的利益。当然，若有为了财产、地位等自私自利的心，那就不合理。所以，只要我们以清净心来护持，哪怕让人通达一两个偈颂，其功德也不可言说。前一段时间，我对照看藏汉文的《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佛陀说，若有人于如来所说正法之中，而能受持一四句偈者，是即护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菩提圣法。又说，过去光明王族中有一聚会王子，有一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给他讲了两个偈颂：世间财宝聚还散，王宫水火盗贼分，诸佛多闻妙法财，多聚止劫不坏失，常无放逸甘露法，利众生发菩提心，身故寂静心亦然，诸乐根本无所取。醒过来后，他非常欢喜，大声地说，我获得了大宝藏。父王母后问其原因，他就说出了这两个偈颂。当时有8000人成熟菩提善根，42000众生悉得升天。表面看来，这两个偈颂很简单，其实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以后要听闻佛法，不损害众生，发菩提心，精进修持。但很多人因为以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一直半信半疑，在获得财富时就欢喜若狂，对听闻经论中一两个偈颂却感到无所谓，好像世间学校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一样，其实就像金子跟铁块完全不同一样。佛教教育的功德、价值与世间语言的利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道友们在谈论思维的过程中，也要尽量接近佛法的内容。6，护持正法需要不断闻思修行。现在有些人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因为既要学佛法，又要搞世间法，比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须工作，但按严格的修行尺度来衡量，许多事情都违背教义，是有罪业的。当然，若有办法如理如法修行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办法，也要尽量远离大的恶业，并生惭愧心和忏悔心。若看到身边有众生被杀害，也要为他们念观音心咒超度。但是没有接受佛陀的教育，自己没有修学，也不可能知惭有愧，所以要经常学习佛法。有时我有这种想法，对我个人来讲，出家还是比不出家好。虽然自己心里常生分别念， 觉得像我这样的出家人对佛教不利，也经常苛责自己，但有时想起来觉得出家还是很好，因为跟我同岁的藏民都杀过很多牦牛，而我因为出了家不但没有杀过牦牛，还放了很多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算是可以的。在座的人也是这样，按佛教的修行来严格衡量，可能每个人都不过关，尤其修行比较好的人，天天反观自心时一定会很苦恼，但实际上通过学习自己已懂得忏悔，而且帮助别人的责任感和能力也越来越强，行持善法也懂得回向等，这也是很难得的。当然所有人都出家，所有人都到寂静山里面去，世间法谁都不做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佛陀在经典当中也并没有这么要求。其实佛教并不是享乐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因为每个众生的善根福德都不相同，所以有不同的选择和缘分。那什么是佛教呢？一切罪业尽量减少乃至不做，一切善法尽量奉行乃至圆满，这就是真正的佛教。大家在行持的过程中也要明白真正的佛教，一种让人们行持善法脱离苦海的微妙思想。如念佛经云，世间之中唯有母力能令其子身得安稳，出世间中唯有诸佛能令众生出三界苦，得生净土，见佛闻法。话说回来，大家都特别精进，对很多在家人来讲，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错，因为你们的担子特别重，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很多社会责任，而且当今社会压力巨大，竞争激烈，再加上末法时代的人身心容易疲劳，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天天不断的闻思修行，还要做放生助念等善事，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与精进的出家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个别在家居士的精进和信心已超越个别散乱的出家人，但我希望行持善法要持之以恒，不要偶尔精进慢慢就懈怠下来。我看到这里个别佛友多年以前也是如理修行，现在也是这样，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光中他们也会如此修行。对修行来讲，长期精进很重要，否则就没有大的意义。作为修行人，既不要特别着急，也不要特别散乱。有些人着急得不得了，最后已经出心脏病了，这样是不可能快的，因为经常会中断。佛陀在经典里面说过，修行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若太松了，所有修行全部以忙字为借口而放弃，也没有必要。马吉拉准空行母也说，不紧亦不松，比具正见要。所以我们要在不紧不松的状态中如理如法的修行，这样新的一年有希望，吉生和来世也有希望。谢谢大家。附现场问答。接下来我给大家念诵我在厦门翻译的《世尊广传》当中释迦佛修法仪轨的传承，之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完了再回向。这个释迦佛修法仪轨我以前做过翻译，学院很多道友都在念，当法王如意宝讲完释迦牟尼佛广传，尤其当我翻译完以后，我从心坎深处对释迦牟尼佛升起了坚定的信心，所以每天都在不断念诵。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多看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并经常念诵释迦佛修法仪轨，其加持特别大。作为一名佛教徒，连释迦牟尼佛的仪轨一天都不能念一遍的话，我觉得太不应该了。当然今天并不是特别要求，只是提出希望，因为我的最大加持就是这个修法。另外我不缺供养，你们不要供养我，如果准备了贡品算我已经做了加持，请带回去分给其他人。我也不能陪每个人说话，传完法后就要离开，希望大家对负责人不要有意见，他们再辛苦也不可能满所有人的愿。 以前上师如意宝环球弘法，去了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主持人和义工都特别累。但上师走后，很多人都埋怨他们。我觉得人没有良心不好，因为依靠他们发心提供方便，才跟上师结上缘。所以希望结束以后，大家都要开心。我今天主要提醒大家护持正法，如果没有记住，建议看两部经典，《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和《佛说海义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里面都讲了护持正法。在有生之年当中，大家都要尽力护持佛法，因为护持佛法并非高僧大德、上师、活佛的事情，居士、沙弥、比丘等都有责任。一，问，我是您的弟子，学法律的，学佛以后我就发愿十年寒窗成就自我，再续佛慧命，普度众生。但我的家人和同事很多都是从政的，因长期接受唯物主义的教育，都不接受佛法。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作为学佛的我心特别着急，请问上师如何才能将他们领进佛门？答，在学唯物主义的人中，有个别人很难以教化，因为在文革期间，汉地各个地方做的思想教育特别深刻，就像佛教徒对释迦牟尼佛有不可摧毁的信心一样，有部分人对唯物主义也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在临死之前想让他们转变过来是很困难的，尤其个别老红军根本不会相信。但我前段时间遇到了几位对中国特别有贡献的科学家，他们都成了佛教徒，而且对唯物论和科学工作中的很多见解都深感可笑。以后他们准备把剩余的岁月用在学习和弘扬佛法上，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要不断努力，及个别人的因缘也可以成熟。二，问，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听说在家居士帮助他人往生会增加自己的罪恶，不知是不是这样？答，不会。在佛教里面，行持助念、做佛事等善法有极大功德，这不但增长自己的善根，还能让别人得到真实的利益。三，问，我有一位亲人在农村，因为全家都修行，不能杀害，所以老鼠越聚越多，毁坏了很多东西，请问应怎么解决？答，作为佛教徒，应通过各种方法维护生命，不能伤害、杀害，若越聚越多，就把他们当小朋友共住。四，问，我来自美丽的江南城市南昌，8年前，上师来到厦门，翻译了世尊广传，8年后，上师又在这里给弟子们传授了释迦佛修法仪轨的传承，请问上师什么时候能为四众弟子传讲世尊广传？祈请上师早日传讲。答，以前上师如意宝用了4-5个月时间在学院传过一遍世尊广传，至于我什么时候传讲，会不会再过8年，如果大家有时间，希望多看世尊广传，因为很多人对释迦牟尼佛的了解都不深刻，只知道他由王子身份出家，通过苦行获得佛果，而对这之前的多生累劫为众生牺牲自我并不清楚。如果懂得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深刻意义，对佛法就会产生真实的信心。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默默地流下了很多信心的泪水，可以说从骨髓里对世尊升起了强烈信心。对我的一生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建议大家，尤其厦门人，应多看世尊广传，因为是在这里圆满的。五，问，我在出家之前是研习诸子百家和先秦哲学的，对于宇宙本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物不知其名，故强自之曰道。老子将宇宙的本体喻之为道，庄子则将宇宙的本体喻为混沌状态。到了北宋时期，对宇宙本体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比如出现了无极图和太极图，但现在很多高僧大德对无极图、太极图 以及老子、庄子等的宇宙本体模式都不承认，认为离佛家所说的宇宙本体相差太远。那我想请教上师，中国古代先哲所阐发的宇宙本体离佛教所说的宇宙本体的空性到底有多远？答：从历史资料来看，老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对宇宙本体的认识和判断都不相同。我个人认为，他们对宇宙的本源描述的并不是特别清楚。道德经中讲，万法都是从无当中产生的，这个道理是比较深的。孔子的建树主要在世间伦理道德上，对宇宙的本体、前世后世的流转等都比较模糊。如弟子问人死之后是什么样的，他说不知生，焉知死。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多道教、儒教的学者都承认佛教的道理，只不过没有明显宣说而已。关于道教、儒教对宇宙本体的看法，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完全否认，因为他们对易经、五行的运用与藏传佛教《十轮金刚》里面的有些道理比较相似。而且按佛教教理来讲，相应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诸佛菩萨的化现也不可思议，所以只有潜心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六，问：我昨天刚皈依上师，对佛理还不是很清楚，以前我跟弟弟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关系非常紧张，后来我希望得到弟弟的亲情，便在事业上帮助他，虽然帮助了不少钱，但弟弟并不懂得感恩，对我这个姐姐一直不亲。因为这个事情我得了抑郁症，请问上师，我念咒语、念经、做好事回向给他，能不能让他改变对我的态度？答：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很复杂的因缘，有些以念咒语、念经等来做回向很有利益，有些是前世严重的业果成熟，也不一定效果特别明显。但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要互相谅解，若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对方对自己不公平不好，就会发生看不惯、不和睦、不理解、吵架、打架等现象。其实什么事都需要因缘，若因缘已经灭尽，怎么强求也没办法，而且万法都是无常的，所以要随缘，这有非常深的意义，我想慢慢就会互相理解。七，问：我来自南昌菩提学会，现在负责助念小组，弟子很惭愧，没有修行，也不知道怎么抉择。我向好多师父请教过，他们说你自己还没有成就，怎么能度众生呢？我有几次都想退，因为没有定力，到外面去很受影响。后来想，学佛是为了利益众生，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自己的快乐应施舍给众生，所以又下决心做下去。但现在心里还是很矛盾，祈请上师慈悲开示。答：做助念等善法帮助别人，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对社会有很大的好处。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痛苦时，大家都要去帮助，这能体现佛教济世救人的精神。现在基督教等宗教在社会上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原因就是他们有团队精神。作为佛教徒，如果自己有好处就做，没有利益就不做，佛法也不可能弘扬开来。而且大乘佛法的教义，即使对自己毫无利益，也要无条件的付出。八，问：我来自江西菩提学会，加入学会次第学习的时间不长，也学得不好，现在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学会修学，我想请上师对我们这一代年轻居士提出忠告，让我们能更好地接受佛法。答：我很羡慕年轻人学佛，因为人老了背诵经论很困难，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尤其知识分子比较多，我觉得年轻人学习佛法应经常护持正知正念，因为现在社会特别乱，虽然刚开始自己想好好做一名佛教徒，但后来面对各种压力， 道心就容易退失，再加上年轻人风脉比较旺盛，对外面世界感受极其强烈，又听得多、看得多、想得多、接触得多，这样散乱就特别多，所以要以正知正念护持自己的善心，同时要正确对待家庭、生活、工作，不能太过极端。虽然时间比较紧，也要在每天、每周、每月当中空出一点时间来学佛。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所以一定要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九，问，我是菩提学会的学员，慈城罗珠堪布在《慧灯之光心经讲记》中说，万法都是在空性中无因无缘忽然产生的，这与圣意当中是空性、名言当中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观点不太相同，弟子不是很理解，请上师开示。答：这个问题应该问慈城罗珠堪布，不过我也可以代他给你回答。比如说云，从虚空的本体来讲是不存在的，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云是存在的。虽然表面看来云有显现的因缘，但从虚空的本体来衡量时，它确实是忽然间无因无缘产生的。包括烦恼障和所知障在内的万法都是这样一种情况，这在二三转法轮中都有宣说，所以对世俗法真正观察时也是没有的。虽然有显现，也是忽然间从空性当中无因无缘产生，这一点以中观的理证完全可以成立。十，问，我来自南昌菩提学会，在念佛号时经常会有一些分别念干扰，我观察自己的心就像《入菩萨行论》所讲的一样，心如狂象。后来我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分别念，才知这些分别念都来源于我执和我所执，因此很想通过文思修行积资净障，使分别念消于法界。虽然我心里明白这些分别念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但并不清楚当这些分别念产生时应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才能让学佛更专一，让佛法更容易治心。答：如果没有观察心的状态，谁都不会发觉，若观察，分别念分分秒秒都在起现，就像狂象一样，作为凡夫人这也是正常的。在密法当中，有时不需刻意制止分别念，当它产生时认识本体即可。在显宗当中，通过修行分别念会逐渐减少，最后至心一处，但都需要长期努力。因为无始以来心在轮回中一直漂泊不定，我本人而言从小就信佛，但真正的文思修行是在依止了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以后，通过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断的文思修行，信心越来越强。所以大家要有长期打算，一定要活到老修学到老，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佛法慢慢就会融入相续，心也会越来越堪能。因为相续中已经种下特别微妙的善根，很快就会获得解脱，那时依靠神通力就能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下面大家共同念诵普贤行愿品来做回向。
关于放生的三点意义，于厦门放生开示，2011年2月4日上午。今天与各位佛友一起放生，在放生之前，为酬部分佛友之情，我简单说几句话。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环境也很悦意，到处都是美丽的鲜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正在做着非常殊胜的事情，放生。从整个人类的利益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面来看，放生有非常大的必要。趁此机会，我给各位佛友具体谈三点放生的意义。第一，放生是长寿的秘诀。在座的各位都乐意放生，这对大家有极大的帮助，能让我们获得长寿。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谁都不愿意离开世间，都愿意一直生存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不仅是人类的共同想法，世间任何众生都是如此，包括今天放的这些飞禽，都愿意永远在自然界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正因如此，如果我们能长期放生，无疑会得到长寿的利益。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说，长寿有十种秘诀，如自己不杀，劝别人不杀，赞叹不杀，放生护生等。既然我们都怕死，都愿意在这个世间多活一段时光，那就要牢牢记住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秘诀，放生。如果有人问，有什么办法能长寿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千真万确的秘密告诉他，因为佛陀是量世夫。如今世间很多科学家和学者通过各方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教义。第二，放生能让人们了知生命的重要性。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特别珍爱，当生命受到危难时，只要能保住性命，连自己平时特别执着的家庭、财产、地位等都愿意舍弃或者付出。华严经中云，诸根法中命根为首，因为在所有根当中，命根是最主要的，所以只要命保得住，舍弃手臂、腿脚、眼睛、耳朵等肢体或器官也不要紧。但是为了肢体或器官舍弃命根，这是谁都不愿意的。因此在座的各位都要珍惜生命。在这方面，大多数人的眼光非常狭隘，只知道保护自己、保护人类，对其他生命却任意践踏。我希望大家能推己及人，乃至所有生命，不仅要保护自己、保护人类，还要树立这样一种信念或者意识：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都极其宝贵，其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不容抹煞的。第三，放生是实践菩萨精神的最佳方便。作为大乘佛教徒，为了维护众生的生命，冒着生命危险也值得努力。在隋朝时，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智顺禅师，他在外行脚时看中一山，便在山上搭茅棚住了下来。有一天，他在屋中修行时，一只被猎人追捕的野鸡跑到他跟前，禅师便把它藏了起来。一会儿，猎人追进屋中，并要求禅师把野鸡给他。禅师一直求他，这是生命，希望你能把它放生。猎人纠缠不休地说，这只野鸡是我的一盘菜，你必须给我。后来禅师拿出戒刀割下自己的两只耳朵，当作一盘菜交给他。猎人特别惊讶，从此之后便皈依佛门，行持善法。以前很多禅师为了救护众生的生命，哪怕自己入监狱，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方面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公案，今天只讲这三条，希望大家能再三思维。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及将来有缘看到这个开示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要考虑人类和地球的未来，而保护一切有生命的众生。现在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超级的，但从有些行为上看，善心和慈悲心却越来越弱。其实这对人类乃至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有害的。因此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所有生命都获得自由快乐。这不仅是佛教徒的责任，对所有寻求快乐、追求真理的人来讲，其责任都不可推卸。这几天大家喜气洋洋，共度新春，过得非常快乐。今天又一起做善事，种下善根，也很快乐，可谓喜上加喜。下面我们就以大乘的慈悲心和菩提心摄持，念诵放生仪轨，之后放他们回归自然，回归蓝天，并愿他们种下解脱种子后，暂时获得人天福报，究竟获得圆满菩提。非常感谢大家。